活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丰沛的充满在弟兄姊妹当中啊！我是您属灵的小伙伴凯文老师。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啦，这是千真万确的哦！耶稣基督是真的真的已经复活了。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中间一起经历他的丰富。感谢主，因为主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的主。在这时代的洪流当中，有许多的声音，这些声音或许拦阻我们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深刻相信你有话要对教会来说，同时也要对我们的心来说。今天我们的心要向你来敞开，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你而言是真实的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的毒钩，他在十字架上死了，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真的都相信吗？若你真的都相信，为你感谢赞美主。接下来凯文老师想请问，如果你都相信的话，那么请问你的生命是否能让人看见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呢？我可以从你的生命相信有这么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吗？今天让我们检视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亦或者是一个埋葬在坟墓里头那枯萎的信仰呢？主日崇拜结束后呢，有三位好朋友喝着咖啡一起聊天的时候，最后聊到追思礼拜的话题他们就开始设想自己的追思礼拜的策划，想要请哪一位牧师，想要用什么诗歌作为送别希望家人对自己说哪一些悼念的话第一个人就这么说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说他是一位尽心尽力的好儿子任劳任怨的好父亲体贴温柔的好丈夫接着呢，第二个人也点头说我希望我的亲友能够说他是一位性格善良的好同事尽责的好员工这个够义气的好朋友轮到第三个人，他想了想，然后认真地说我希望听见他们说诶，你看他还在动呢其实每一个人对死亡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什么会恐惧呢？恐惧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虽然我们知道会死，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它会来到，也不是很确定死了以后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因此世人普遍怕死。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死亡是一种疾病，有药可医，而且这个特效药是完全免费的，请问你会如何反应呢？首先你可能不会太相信，因为这不符合逻辑，叫人难以置信。然而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一定会迫不及待，千方百计的想要得到这种特效药，对吗？实际上死亡是我们人类都染上的一种感染率 100%, 而且致死率是 100% 的病毒。这个病毒是由罪所导致的疾病。特效药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基督的死战胜了罪恶，基督复活战胜了死亡。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重要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真正说明了他是一位真神。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25-26的经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我们会害怕死亡，那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我们本来的生命。然而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夺走他的生命。这里很特别，耶稣基督虽然死了，但是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主动将自己的生命舍弃。我们所有的人在生命这件事情上，我们只有使用权，我们并没有拥有权。 我们只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哪一天时候到了，哪一天我们死亡，我们就没有了生命。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可以拿回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该与我们的生命挂钩，不是一个过去式，不是纪念一位伟大的伟人每一年带一束花到坟前纪念。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你相信他是真神，那么你的信仰的生命应该是现在进行时的。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人，而是一位今天仍然活着的神。他死了，他复活，他不但有生命的使用权，他也有生命的拥有权，他是生命的源头。弟兄姐妹朋友们，记得吗？我们人生最大的困难，也是解决不了的困难，就是死亡。在生活中，我们也有遇到不同困难的时候。如果身体的健康有困难，我们就会找医生；汽车抛锚了，我们就找维修技师；家里的水管漏水了，就得找这个水管的工人。然而，面对生命的问题，面对生命的困难，请问谁有资格给我们最好的答案呢？答案就是生命的主。朋友们，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活着的意义吗？你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怎样才算有意义呢？我想唯有生命的主，我们才有可能从他那里找得到答案，因为他是那位白白赐下生命给我们的主。你和我都有生命，然而是否精彩，是否丰盛，就得看看你是否愿意寻求这位生命的主。朋友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悦人耳目的事物，我们都希望有漂亮英俊的另一半，我们渴望有好的物质条件，我们希望可以身体健康美满。然而若这一切都让你成功得着，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你深刻知道生命的短暂。你确实能拥有，你也确实成功的追求了，然而那却不是生命最重要的部分，更不是你生命的核心。愿意你不错过这位生命的主。凯文老师明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一定的资源，还有一些外在的条件，那么才有可能可以承载我们生命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然而无论我们的生命中碰到再大的困难，没有一件如死亡那样会让我们无能为力。在这个看似无能为力的窘境，复活的主给了我们怎么样的盼望呢？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保罗的这段经文的叮咛可以说是苦口婆心。请你不要误会凯文老师，我并不是说选择了相信这位生命的主，你的生命就会一帆风顺，没有波澜。而是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有时候会看不太清楚，会看走眼。保罗为信徒祷告，他求生命的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什么是心中的眼睛呢？这里说的是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好看见这位生命的主。弟兄姐妹，看见主并不是停留在接受救恩的阶段，而是应该看见生命中哪一些才是更重要，哪一些才是更有价值的。不要因为无知与贪婪拦阻了这位生命的主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罗马书六章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因此在我们谈复活生命的时候，不是指着一种长生不老可以长命百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里要处理的是，当我们说我们相信复活的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情绪价值，也不是一个空泛的神学概念，而是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看见的见证。所以如果你相信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应该必须能看见新生命的样式。什么是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简单的说，就是像罪死，像神活，与罪一刀两断，与罪断绝关系，那么就可以享受这复活生命的甘甜，与生命的主恢复关系，恢复到亚当堕落前的状态。这里必须稍微的说明啊，当我们说啊，我们已经是堕落的罪人啊，当然不可能百分百的不犯罪啊。这里强调的是，即便我们心里仍旧有许多罪，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远离罪。就如经文说的，看自己像罪是死的，简单的理解就是不享受罪中之乐，对罪不再有反应。为什么可以做到呢？因为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因为已经认定了耶稣基督。有困难，但是在圣灵当中，圣灵会保守，会扶持，使我们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慢慢的成为神所喜悦的新人。这就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经历到的恩典。千万别老是盯着死后的永生或者天堂，耶稣基督更加愿意我们还在活着的时候经历他这位生命的主，并且透过我们活出复活的生命，让身边的人真知道有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弟兄姐妹朋友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这个新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以后的新天新地，那个复活荣耀的身体，那个是复原的全新的。与此同时呢，这个新指的也是相信生命的主以后的新生命。约翰福音12章23到26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麦子死了会结出新生命，当我们像罪死了以后，应该也必须结出新生命。如何可以有新生命呢？那就必须死得够透彻。当我们说我们选择相信复活的主，依靠这位生命的主，我们不是盯着永生或者天堂，而是必须像约翰的教导，我们需要服侍上帝，不是坐在教堂等着上天堂，而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殷勤的服侍。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新造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外在的宗教礼仪我们依旧可以遵循，但是那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依据了。你说我每周都有参与崇拜，那很好。你说我没有错过任何一场的祷告会，为你感谢上帝。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必须成为新造的人，让人可以从你的生命看见复活的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我们一生的历程， 其实我们也是一直不断地进入新的阶段，从婴孩的阶段进入了会走路的阶段，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每一个阶段都是新的，然后结婚生儿育女，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成长，因为进入新的阶段需要长大成熟。因此当我们相信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正经历这个新造的人日渐的成熟还有成长。因此在本质上我们一定会有新的价值观和思想，并且会有新的优先顺序。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检视自己是否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否已经经历复活的主给予我们的承载。复活的主进入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涟漪的。如果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只是重复信仰的外在礼仪，那么或许很难让别人从我们的生命看见复活的主。当我们说我们经历这位复活的主，那么我们应该让上帝的道、上帝的价值观完全与我们的心意产生一个完全的转变。好树会结好果子，那么复活的生命也理所当然会结出复活特质的果子。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里面活着，那么我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活出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如果我里面真的有复活的主，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活出来的一定会不一样。最后我们来到今天的结论，复活的生命谈的不是我们死了以后还有第二次复活的机会，不仅仅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了第二次的生命但仍旧在犯罪的光景里头，最后我们还是原地踏步，我们就重蹈覆辙，即便有第三次第四次的复活，对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复活的生命，这位生命的主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胜过罪的生命。复活这件事情不单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从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时候一直跨越到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复活的主诚挚地告诉我们，罪已经被打败了，我们不要也不会永远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可以活出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活出新造人的样式，我们可以积极地参与服事，我们可以更勇敢地跟主说，以后我不要再犯了。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活出复活的生命，别人就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美国的新教牧师陶树他这么诠释，基督的复活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信徒生命的现实。复活的能力今日仍然有效，使信徒得胜。复活的信仰让我们有能力靠着圣灵得胜，不再被罪的习惯捆绑，而是活出圣洁的生命。生命的前方肯定还有一些颠簸，还是会有困难，但是因为有复活的主，因为他活着，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前面或许还有忐忑，但是因为他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明天的道路会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因为他活着，我就深刻相信明天依旧在复活的主手中。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有盼望，就是因为他至今仍然活着。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没错，这是一件历史事件。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的确是这样的，当时有许多见证人亲眼目睹了。耶稣基督必定再来，没错，这是我深刻相信的，到时我就能亲眼看见复活的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的牺牲，谢谢你借着十字架成就了救恩， 今天透过复活主日的信息，让我再次看见你的启示还有救赎的计划。主啊，求你帮助我继续的信靠你，帮助我专一，并且凡事都仰望神，让复活的生命在我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可以绽放，同时让我在每一个主日都能够活出复活的盼望，以新人的姿态等候复活的主第二次的再来。愿我们继续与主同心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世上有那
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www.livingwaterstudio.net